我们继续再讲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16-22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6-22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来，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将这十字架十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上一次我们这是接在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上一次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的前面那几节经文提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其实有一个更要紧的目标，是要人与神和好要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人开始可以知道神接纳我们我们可以跟神有相交，他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上一次我们从保罗讲的这个经文也提到，十字架不只是要我们与神和好，也要我们与人和好事实上与人和好是你真实与神和好的标记之一你不能说我喜欢神，我跟神在一起，是我讨厌那个人你没有办法这样的，那样你跟神的关系我想定规有一点纰漏，有一点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神所造的人，如果我们与神和好和睦你也应该你的想法你的态度都应该合神的心意而神充满了爱，他从来不因为你做得好做得不好来决定爱不爱你，对吧？那是上帝的爱。所以十字架不只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保罗进一步在这里讲，能这样是因为我们都被圣灵感动，都被吸引，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可是就是发生在你身上，就好像被吸引，是你开始渴慕，开始专注在那里追寻，你在意耶稣基督，你在意你所听见的福音，你也在意神的同在你在意他甘甜的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一种永留的喜乐，这些有的时候是一起头就发生，有的是逐渐发生的，可是你就是开始对耶稣有兴趣，其他的事逐渐变成，我不应该说逐渐，我记得我18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是逐渐的，就是遇见主我就变成其他的事就觉得 无关宏旨不太重要我其他事还是很重要，我还是很认真的生活，可是比较起来有另外一件事经常萦绕在我的心里面，一个渴慕的心。我常常觉得这个是我们跟神交往的开始，我们跟神交往的开始不是从只是明白一些道理开始的，而是我们对神有一个亲和力，有一个渴慕，我们想要与他同在。只有一个人这样， 神才有办法继续做别的事。我们需要的问题，我们的难处或者我们的状况要得着帮助，常常要从这里开始的。在这个之前，你也可以祷告期待神帮助你，你也可以期待在教会人家帮助你，可是我很确定告诉你，你要真正的从神得到帮助，最好从渴慕神开始。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讲的，奥古斯丁说的，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很好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是虚空的，我们对神有一个渴慕，那是我们从神得着更大祝福的开始，对吧？应该是这样，你渴慕你才会得着吗？记不记得主耶稣分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你知道那些人能够得到五饼二鱼，得到这个恩典，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条件，就是他饿了，他想吃，要不然分到他面前，想他会做什么？拒绝，或者是接过来并不吃，评论一番。你如果饿了，你拿过来，你不会评论的，就是吃它，那是食物。好、哦，记得哈、哦，你只有饿了、渴了，你才容易从神得到祝福的。而一旦我们这样，我们就容易跟也是这样的人相合，这是圣经想要我们进入的一种合一，一种联合，而不是在世界上因着别的事啊，我们有一样的目标，我们有一样的兴趣，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然后我们的相合，那种相合都不是最真实的内在的生命里面的联合。生命里面能够联合，常常都是像这样的。而特别你借着跟神的关系，一个人对神有渴慕，碰到另外一个渴慕神的人，许多年来我都觉得那个是最跟别人相合的地方。这样你就不太在意别的事，因为你在意耶稣，在意他的爱，那是能够合一的一个秘诀。我喜欢讲一个故事，我想有弟兄姊妹听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18世纪在英国带起寻道运动，有些历史学家觉得约翰威斯理兄弟所带起的寻道运动不只是改变了教会，也改变了英国历史、哦、他们觉得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所以从封建体制进入真正的民主体制，没有经过像法国一样法国大革命那些悲惨的过程，跟约翰威斯理兄弟他们做的工作有关，许多的人的心改变了。他们有一个同工叫 George 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是出生在比较卑贱的环境，那个时代你去读牛津大学，如果你是 那个是贵族学校，对不对？很多好的要做议员做官的都是从那里毕业的，可是如果你出生比较卑贱的家庭，也很贫穷，其实你不太有钱可以读书，学校安排你有在学校打工的机会，其中一个打工的机会是你可以服侍那些贵族的学生或者有钱人的学生，做他们的像书童一样。这个在英国封建时代那是很正常的事，所以这个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他就是像这样一个从贫贱的家庭出生的。可是查理卫斯理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对他很好啊，他本身不是，他是牧师的孩子，虽然家境也不是多么有钱，但是他是牧师的孩子，所以他 应该是列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可是他常常邀请George Whitefield 跟他喝下午茶，跟他在一起影响了他。后来 Whitefield 加入他们的寻道运动，神使用他的讲道可能比约翰威斯还有名一点。他带起大西洋，不是对，大西洋两岸，英国跟那时候是北美洲殖民地吧，有许多的伟大的复兴运动。可是后来这两边 Whitefield 跟威斯里兄弟为了一个神学的事争论，Whitefield 是标准的改革中信仰，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的信仰，威斯里兄弟不是，他们是亚明念派的，他们为这个是争论了许多年。查理威斯里比较温和一点，在中间尽量的协调，可是很难协调的，那个本来就很难协调，因为那是神学上最伟大的争论之一了。有一次 Whitefield 这边的他的同伴，他们当然都跟他同样的看法，有一次他们就问 George Whitefield 说，你认为 John Wesley 我们在天堂会不会看到他？意思像他讲那个错误的道理，他会进天堂吗？我就要问 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这样回答，他说我们当然看不见，当然看不见他，他离耶稣那么近，我们当然看不见他。很好的话，对吗？我很多年来我都觉得我也要带着这样的态度，你可以跟人有这些道理上的争论，甚至有可能你觉得是很重要的道理，是你对神的真理的认识，可是你还是可以爱对方，可以对对方有一个真实的肯定，就是像这样的态度，人跟人才有可能真正的合一。你并不见得要看法都一样，神学观都一样，做法一样，你并不一定需要这样。保罗说，这样我们就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而是神家里的人了，也是我们就真的回家了，进入神的家。你要知道，现在一般的家庭还是可以兄弟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有许多的争吵、争论，对吗？真正的神的家没有这回事啊！你不要在教会里面看，教会应该是神的家，不过那是还只是一个外面的样子啊！最好教会也是这样，可是我讲的不是一个你看得见这个教会，而是所有的神的儿女合起来的那个教会啊。只有当我们像我刚刚讲的这样，保罗说的，我们被神吸引，我们就将要进入神的家中，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神接纳我们进到他的家，而且我们会觉得那是我们的家，我们就会开始在意这个家，因为知道那是我们的产业。如果这个家有问题，我会觉得那就是我的问题。如果这个家有什么成就，我会觉得一起觉得光彩。你有没有这样？我再一次说，那是一个人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的标记之一。在我自己身上，那个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出预见组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你就觉得你跟教会就是融入与共，你们是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开始明白，其实不是，以我传道人讲，不是把一个教会建立的好、治理的好是我的产业，不是的，是我们自己就是神的产业，因为只有这个才是存到永恒的。保罗、彼得在提到神的产业的时候， 是说那是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够朽坏的。外在看得见的东西都会了，是一个内在的才真的是神的产业。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在生命将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的殿。所以这是我们刚读的经文讲的，神是个灵，这是主耶稣说的，神是个灵。所以你要成为神的居所，灵是内在的嘛，哈，神是个灵。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居所，我想你需要跟神像音乐的和弦一样 ，with one accord， 你必须跟神是很和谐的。我们从圣经可以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应该跟他是和谐的。就像，不同音阶的乐音，如果变成和音的时候，听起来就很好听，对吧？他们合唱团，有 soprano， 有 alto， 有 tenor， 有 bass， 我没讲错吧？就是男高音、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他们都唱不同的音，对不对？可是却是和谐的啊。我们跟神也是这样，而在神的家中，我们跟别人也应该是这样。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因为大自然里面充满了这一件事，就是不同的东西合起来却可以是和谐的。比方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我们的气息从鼻孔、从嘴有出有进，对吧？哦，你知道气息，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圣经旧约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用希腊文写的。无论希伯来文、希腊文，神的灵，灵这个字跟气息是同一个字。嗯，我们讲话的时候，气息自由的进出。可是如果你从你的口出来的气息吹入一个小洞，或者在一个小洞边吹，然后你用的力道合适，方向合适，而且要专注一点，不是像这样子吹的，就有可能发出非常美妙的乐音。你吹长笛啦、中国笛啦，这些管乐器都需要这样，对不对？即使你要吹出声音不太容易，不是大家很快都会吹出声音来。长笛，看别人吹，好像你觉得你只要嘴唇凑在洞口就吹出声音来。我不确定长笛怎么样，可是我大一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同学，我跟他很要好，常常跟他在一起，他教我很多的事。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教我怎么样吹中国箫，然后他带我去买了一把中国箫，以后竹子做的那个中国箫，你们看过箫吧？前面有五个洞，后面有一个洞，还有其他的洞，可是主要是借着这个。他就告诉我说，你可能需要花几个小时才有办法吹出声音来。事实上他是跟我说你要用一天的时间，我大概没有用那么久，可是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就是到现在我要吹它，还是要留意你的气息，用力的程度，你有没有专注，会影响你会不会吹出比较优美的箫的音来。我发现甚至那个会跟你的心情产生关系，当你的心不是那么专注的时候，也许会比较不容易一点。我想这个比喻你了解吗？ 我们跟神有时候也需要这样，不要把它视为当然，然后就抱怨说为什么我没有，因为那是需要学习的，有时候需要操练的。大自然还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会变成很和谐的一些粒子，比方太阳光，你不知道太阳光是很白的光，你不知道吗？小朋友画太阳通常把它画成金黄色，可是其实太阳光是很白的光，你同意吧？我差不多觉得人类对白的定义是用日光定义的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当太阳光经过棱镜的时候，那个字读棱是吧？就会分出不同颜色的光，对吗？就像彩虹一样，你颠倒过来想。那些不同颜色的光汇集在一起，在合适的情况底下，就会出现白光。人类使用经历太阳光许多年日之后，一直到近年来，不到20年，人类才第一次晓得怎么样把几种光，发出几种不同颜色的光合起来变成白光，你知道吧？LED 灯就是这样来的，应该先是美国有人弄出红光吧，是先红光，然后是过了好几年，有人弄出绿光，差不多在20年前，日本一个工程师弄出了蓝光，这三个基本颜色合起来，人类第一次开始能够有白光，这个你知道吗？红、绿、蓝光合起来。可以像七彩一样合起来变成白光，变成白光对我们才会比较有用，照明度也会比较高。有人甚至认为那个是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后下一波的照明的革命。再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个医生，他在做一些生理研究，他取出还没有孵育完全的小鸡，应该是从鸡蛋里面出来的哈，就是孵育的差不多了，还没有破壳而出之前，取出这些小鸡的心脏的心肌的细胞，你知道我们心脏的细胞是长条形的，心肌细胞，大家知道这一件事吧？我们整个心脏会搏动，对不对？每一条心肌那个细胞也都会搏动的。他取出几只尚未孵育完全的小鸡的心肌细胞，放在盐水里面，那些心脏肌肉就在盐水里面搏动着。比方有5条，它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这样，然后此起彼落的动。他放在那边放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一两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在那个过程，如果你一直在旁边看，他发现逐渐的有2条心肌，好像自己调整成一起搏动，而且没有在变乱哦。后来第3条再加入，最后5条都一起搏动。我想，没有哪一个生理学家、医生能够解释这是为什么？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在大自然里面弄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神还蛮喜欢和谐的，和谐就会带出更美妙的事物来。保罗说，神把我们做成这样，是借着一些他所拣选的人，他说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可能这里讲的使徒跟先知可能指的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吧。我们的旧约圣经都是这些先知们所写成的，所以借着这些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而 使徒，当然就是主所拣选的十二使徒，后来没有了犹大，加入了马提亚，我想包括保罗，很可能也包括初代教会一些领袖，像巴拿巴这些人。今天我们的新约圣经主要是他们写的，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在这里讲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指着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有的人甚至进一步这样子探讨说，因为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都已经写成了，所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使徒和先知的职分了。这个这样子来归纳圣经有一点点混乱啊，我不觉得是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很可能在这里保罗讲的意思就是，旧约的先知把神的救恩，把神的真道给我们表明，新约的使徒更是这样。合起来这些人把我们带进神的建造里面，我们站在他们的根基上面。也许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看旧约的先知怎么样讲到救恩。请看以赛亚书53章第10、第11节，以赛亚书53章第10、第11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刚刚我们提到保罗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后面提到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而旧约的先知也是一直把我们引向基督这个房角石，这个根基上面。也许我们还可以看但以理书7章13、14节，但以理书7章13、14节，一起来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讲到基督。有些犹太人认为这个是旧约所有启示的最核心的经文，讲到这位基督，旧约圣经称他叫弥赛亚。马拉基书3章1节，马拉基书3章1节，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是预言基督，对吗？这卷书旧约最末了的一卷书，第4章2节，马拉基书4章2节，一起来读。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是讲到基督，他被称为公义的太阳。使徒们也是这样。比方罗马书3章23到26节，罗马书3章23、26节，一起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使徒行传第4章11、12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十二节。来，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知道我们的信仰有许多都建立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上面，对吗？当然不是只有这几节了。使徒们不只是为我们指出这个救恩的道路，他们常常进一步的更丰富的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想把我们带领到何等的地步，怎么样的丰盛，怎么样的荣耀，来成全神的旨意，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你不会介意我读这么多经文吧？再看一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二章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水，固然是被人所轻。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水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后面这一句话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五节的话，十六节吧，那里后面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着急，必不至羞愧，不至着急。这些都是旧约先知的伟大弥赛亚预言，还有使徒们引用这些话来讲。可是我们刚刚彼得提到的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是出自诗篇的话，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你们知道这个吧？来，一起读。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神把基督弄成他所要建造的圣殿的房角的头块石头做根基。他说我们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必不羞愧。我们生命一切的建造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依着他我们罪得到赦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而在神的同在当中，圣灵会运行在我们身上，吸引我们。那不是一个外面的吸引，引我们去要比方赚更多的钱啊，做什么事情更有成就了，而是一个里面的吸引，是我们整个生命要去跟他变成和谐，要去走在他的旨意里面。在神的同在中，圣灵这样吸引我们，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要把我们磨造成他的样式，而且因此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也影响我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以神的道为根基，也以神的同在，就是基督为根基。所以它是根基，房角石。我们通常想到房角石，就好像是立根基的时候的第一块石头。现在没有这种房子了，现在房子都用钢筋水泥，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时候。不过有一次，我们中间的罗元生弟兄，他是学土木工程的，他跟我讨论这一件事。他认为圣经里面讲的房角石不是指着根基上那一块石头，而是指的像拱桥拱门，你知道吧？ 拱门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发明，你知道吗？他这样做不需要别的支撑，整个就稳固在那里。哦，你知道，如果你弄一个桥，像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它一定要有很坚固的钢梁，这些才撑得住，还有一些这样根基。可是拱桥没有，哎，拱桥没有那些东西，而且是一块一块的，理论上都应该掉下来的。可是当你整个挤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一个内聚力，上面压东西只会使它更坚固，对不对？这就是拱桥、拱门的意思。他觉得房角石是指着做成一个拱门以后的最上面最后那个石头，一插进去像蟹子一样一插进去，整个就稳固了。蛮有意思的想法哦。我也发现在希伯来文里面，这里讲的房角的头块石头，头块那个希伯来文不一定要有第一块的意思，并不一定有，而是一个重要的一块，做领袖的那样的意思，所以它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块。而且我觉得这样想蛮好的，这样更能够解释保罗在这里讲的说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最后那个一放上去，整个就稳固就成型，蛮好的哈。不过我想两个意思都有了，因为当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是十五还是十六节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不但提到他是房角石，还说他是根基。那如果讲根基，就应该是在下面的啊。我们大概不需要争论他到底是那一块石头还是这一块石头。我想在这里主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是初也是终，他是一切都的根基，也是最后的成全者，他是一切的一切，所有的建造都借着他，最后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在这里许多年带领弟兄姊妹都为了这个目标，你不知道吗？这个从来没有离开我的心的，就是要弟兄姊妹能够跟神能够 with one accord， 就是你遵行神的命令，常常亲近他，让我们跟神变得更和谐，好让神可以建造我们。所以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要以恩慈相待，要常常喜乐，因为那都是神的特性。你不可能常常悠悠闷闷的，或者常常发脾气，然后想要跟神同在同行，神才不跟你这样的人同在。他还是会靠近你帮助你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的和谐，对吧？因为圣经说神是最喜乐的神，神就是借着这个建造我们成为神的产业，我们也得神的产业。好，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下面一段经文，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一到第六节好吗？一到六节起来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像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提到的，保罗在讲完神想要成全的伟大的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之后，他就觉得需要祷告。他不是认为当我们弄清楚神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就卷起袖子来，好，我要来好好的干一番，不是的。他知道那不是我们属血气的人做得到的事，他就 越知道神荣耀的旨意、奇妙的心意，他就越觉得卑微，越想要伏伏在地来祷告。你有没有这样？如果你知道神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在教会里面听见神的道，你会不会激发你带出一个祷告的心来？我想到一位长辈，是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乌老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吉玛点的学徒，就是在做首饰的，就是我们今天叫什么店，银铺是吧？啊，银楼，哦，叫银楼。他为什么不叫金楼？他里面卖的多半是金子，叫银楼。可能要骗小偷比较不会去偷他的。所以他后来还能够做出很漂亮的一个首饰啊，像这些来。可是他被主吸引，他常常去参加罗秉贞师母的聚会。他常常觉得参加完一个聚会，他所听见的道，无论是讲员讲的道，或者他在聚会当中感受到圣灵对他的吸引，他就觉得很需要去祷告。他有时候甚至第二天会请一天假，在家里做一点祷告。他告诉人家说，有的时候他晚上聚会晚回到家里面，不想跟别人讲话，只想把枕头压住自己的头，躲在被窝里面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时候你听见一些道，然后有很多的意见，也许你应该改一改你的反应，试试看去祷告。保罗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首先我们应该先知道神到底想做什么，对吧？神的道路，读圣经，听神的道，看属灵的书刊，或者是别的方式。我喜欢写在道生出版社出版的那一位哈利斯比牧师他写的祷告那一本书里面讲的话。他说祷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表现跟态度。他没有教导祷告要说什么话，他说祷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表现跟态度，是我们的心灵对于神的作为有一种肯定的态度，就一听见神的作为、神的旨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他说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很好的话。他说祷告用不用话语对神是无关紧要的，是对我们有的时候是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讲出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祷告最主要不是讲出来的那些话，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表现跟态度，是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一种肯定的态度。一旦这样，神立刻看到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所以当我们多多的去知道神的旨意，而且带着一个柔顺的心，像雅各教导我们的，要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一旦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在听到的过程里面，你就已经在祷告了，你知道吧？而且那是最好最有功效的祷告了。所以保罗紧跟在我们刚刚讲的那段经文，第二章的末了那段经文，神想要建造我们成为他居住的所在，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永恒的旨意的一个另外一个高潮。他讲完这个以后，他就觉得需要屈膝祷告。这是我们刚读的三章第一节的话。 可是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保罗没有立刻祷告，对不对？他讲了别的话，他要一直到十四节才回到他的祷告里面。来看一下第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是他前面讲的话啊。其实前面第一节他没有讲到这里啊。保罗说：“因此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他顿了一下，就讲到另外一件事去了。翻译圣经的人相信保罗是要讲到他要祷告，所以他加了这个话。应该紧接着十四节的话，第二节到十三节插入的这一段的话是干什么呢？有可能保罗一想到要做一个祷告，他好像想到一件事，需要先解决这一件事。我继续这样讲下去，会不会自说自话，说我信的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会不会根本就不在意我所说的？他没有把握说他信的人都会信服他所讲的，所以他需要先说明一些事。你知道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在亚细亚那一带服侍了三年，是他去宣教的时候待最久的一个地方，所以那里的人应该都认识他。可是他已经有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时候他被囚禁在罗马，为了服役的缘故，他离开亚细亚可能已经有三四年以上的时间。那三四年当中，那个教会应该有别的新的信徒，对吗？有新来的人不一定认识保罗，或者就是他原来所认识的人也不见得每一个都会认真听他讲。就像我也没有把握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有没有认真听我们讲一样。我觉得我们做传道的人，不要把弟兄姊妹一定会认真听我们讲 take it for granted 然后视为当然。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他想到这件事，他就想我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更看重我所讲的，因为我知道我所讲的是神的真理，是重要的事。保罗就是带着这样态度做这些事，他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我也懂一点这个道理。我们过去有许多年，每一年都去一两次欧洲，有几个国家去服侍。早期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每一次到了瑞士，我还记得那个营地，我们常常是接待，我们会早一点带我们去，我们要求的。晚上开始第一堂聚会，我们常常吃过中饭以后，下午我们就到了营地，把安顿好以后，我就会在门口，来参加营会的弟兄姊妹陆续的来嘛。我想要在聚会之前就先认识他们，当然有一些过去就认识老朋友打个招呼这样，有一些是新来的，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然后他们都大包小包的去营地，我常常帮他们拉那些行李，帮他们安顿这样，他们多半不知道我是谁，就让我这样做。我当然没有穿西装打领带这样做。然后后来我发现到了晚上聚会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那个帮我拉行李的人是讲员。我其实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做的，可是我发现会有这个果效，我想他们会很受感动的来。要不然他们来到聚会看这个人这样是谁，他也不认识我，为什么要信服我所讲的呢？可是因着前面这些事，有可能他们的感觉会不一样，对吗？我也常常在一个聚会开始之前，如果他们早一点就在聚会中，我经常预备的一些小礼物，我的礼物多半是不是像给小朋友的糖果了，送他们一本书，像这样。我不是要贿赂人讨好人，一方面他们拿到书应该会对他们有帮助，另外一方面 我期待他们因此心能够更敞开来，能够听留心听我们所教导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导的是神的真理啊。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他抄录这一段话才回到他的祷告。他提到他是怎么样关切他们，他这样说并不是夸耀，而是一个事实。他服侍过许多地方，可是我想保罗把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常常放在他的心上。我懂这个事，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懂，你服侍过的人你会把他们放在心上，对吧？我们从年轻就常常应邀到别的地方去服侍。我后来发现我需要这样做，我常常去到那里，如果认识了一些人，想办法记下他们的姓名或者一些资料，然后我会存下来。现在有电脑很方便，我存在电脑里面。我没有去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是会想到他们。我并没有等天拿出他名字来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我并没有。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想到他们就是一个祷告吧，对吧？因为我们经常都充满了想要神的旨意成全，想要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人的心里面的心。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又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我相信就像哈利斯比说的，是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保罗接着提到，他一方面提到他常常关切他们，接着他说，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也不是谦卑的话，他很谦卑了，可是这个不是说啊哪里哪里，不是的。你我好像不应该这样讲，我应该说你不要觉得那个是骄傲的话，那不是的。应该这样讲，传道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如果传道人不能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有亏职守，你知道吗？要不然你传什么？这就像面包师傅说，哎，我不会做菠萝面包。被称为讲道王子的英国十九世纪的一个牧师斯布顿 Charles Spurgeon， 我很高兴以前以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传记，大概过了二十几年，快三十年了。最近张文亮老师他现在退休了，他用十年的功夫收集资料写成上帝的留声机，是吧？恩典的留声机，就斯布顿传，很好的书哈，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有一次斯布顿被邀请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然后他迟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迟到，他应该不是那种会随便迟到的人，有可能意外的火车或什么出状况。他到的时候聚会已经进行一半，那个牧师看他没有来，当地教会的牧师他就自己先上台讲道了。讲到一半看见斯布顿来了，就停下来跟会众说他来了，然后就请斯布顿上台，就用几秒钟跟他讲他刚刚讲的什么，大概讲到哪里。斯布顿就上台，他刚到就上台，然后就接着那个牧师讲下去，讲了一篇很棒的道。他把这个经历跟他的神学院的学生讲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会让许多神学生都很汗颜，很丧气的来。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做不到这一件事，我为你们感到羞愧。可是我想其实我蛮同意他讲的话，斯布顿也同意这一件事，就是传道人都应该要能做到这些事。他应该都能够跟保罗一样讲，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讲到这个奥秘，他说是过去没有让人知道的。他提到外邦人 也可以在基督里面同蒙救恩，同为一体，同成后世，同蒙应许。确实啦，犹太人他们领受了神的道以后，他们就一直以为只有他们，所以他们瞧不起外邦人，他们称外邦人叫做狗。犹太拉比有的时候教导人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没有身为外邦人。他还加了一个，主啊，我感谢你，我没有身为女人。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吧。可是保罗引用旧约圣经告诉人说，其实在旧约时代，先知早已放下一些话语，一些 clue， 一些线索，让人明白有一天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当然都是上帝造的，当然救恩就是要临到普世的人。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可是当他讲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的时候，如果是只指着这一件事，就是以前的人不知道救恩要临到像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那么他讲这个话，我觉得有一点语气有点夸张了一点，因为没有那么分量那么重嘛。我想保罗讲的不是只有这样，他讲的那个话，那个内容本身是很核心的内容。他说外邦人可以在基督里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其实是我们已经用一整年的时间，去年一整年的时间，从加拉太书到以弗所书给大家讲的事，对吗？就是我们做神的后世，做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要我们承受他的产业。这个产业其实不是外面的房地产，这些产业是指的我们的生命。简单说就是我们要得着神自己，有一天要像耶稣。我们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有基督有的神的儿子经历的事，我们都一起经历。所以在前面保罗提到基督钉十字架，我们也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一同我一直都认为是保罗传的福音的精髓之一。你需要花一些功夫来了解这一件事，而且要用许多年日来更多的经历这一件事的。这样神将能够把他从万古之先所定下的先意，也就是他的奥秘，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再次的想到这些事，好吗？我们与主一同，好，我们来唱一首。